好，大家好，特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聚会，特别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福音之家的聚会的朋友，特别欢迎你们，也特别欢迎新夫妇 Tim 和 Katie， 昨天刚结婚，今天也很快已经加入我们的聚会，欢迎你们，也知道Tim 和 Katie 有一些家人也来了，也特别欢迎你们参加。好，我们今天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道，我们就是要查考罗马书的第五到第八章。今天我们看的是罗马书的第五章，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把你们的圣经打开，放到罗马书的第五章，你们也可以拿到你们聚会单张，放到里面的一页来看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我们如果想听神的话语，想让他的真理深深地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就需要神的帮助。所以首先让我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求你帮助我们以谦卑的心来聆听你对我们要说的话。奉主名求，阿们。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值得吗？我们经常要考虑这个问题，离开家人和熟悉的环境来到英国读书，值得吗？换工作，去新的办公室或者新的公司上班，值得吗？少吃巧克力，多去健身，值得吗？我们怎么衡量这些值得不值得，就要看我们对教育、对事业和对健康的个人信念。比如说选择要不要来英国读书，就要看你怎么看待英国的生活情况，还有英国的教育质量。要不要少吃巧克力多去健身，那就要看你有多么喜欢吃巧克力，也要看你是不是认为去健身真的会帮助你身体更健康。那么谈到福音事工呢，继续跟身边的人传福音，虽然他们嘲笑你，值得吗？不断地为世界各地面对迫害的福音伙伴祷告，值得吗？在金钱上支持翻译圣经的工作，值得吗？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同样 也要看你个人的信念，而且更具体要看你对福音的 个人信念。你认为我们应当夸耀我们所相信的福音吗？将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才能、我们的金钱投身于福音事工，真的是值得吗？对保罗，就是罗马书的作者来说，他的答案是当然，当然值得。保罗在罗马书的开头，他让我们知道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是因为保罗对福音有这样的信念，所以他愿意为福音受苦，他愿意投身于福音事工。保罗不但是自己有这样的信念，他也希望原先的读者，就是在罗马的基督徒，他希望他们也有同样的信念。他希望他们看见没有什么比投身于福音事工更重要、更值得。而且因此保罗写信给他们，是要他们积极地支持他去西班牙地区他下一段的宣教之旅。然后对我们，就是2019年的基督徒来说，保罗也是同样希望我们确信投身于福音事工真的是值得的。不管我们是在我们个人的传福音上，或者在我们的祷告上，或者在我们金钱的奉献上，投身于福音事工是完全值得做的。但是如果我们是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就需要对福音有正确的信念，这样我们才会尽管代价全心全意支持福音的扩展。我希望今天的经文 罗马书的第五章会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讲到会考虑两点，第一点就是福音让我们与神有特殊的关系，然后第二点就是因此扭转了全世界面对的咒诅。这两点你就可以在你们聚会单张大纲上找到的。我们先看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到十一节，就是福音让我们与神有特殊的关系。五章的第一节的开头，保罗提到因信称义这个概念，这就是罗马书第一到第四章的一个简短的概括。人犯了罪，不能靠自己，也不能靠行律法得称为义，只能靠信耶稣被称为义。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今天主题经文罗马书三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所提到的。那么保罗在第五章的第一到十一节提到因信称义的成就，就是说福音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带来了什么。这就是保罗在一到十一节所提到的。我们会首先考虑福音成就了什么，然后考虑为什么这些成就很重要。那么福音成就了什么？你可能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说第一节，基督徒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或者第二节，我们接着耶稣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或者第三节，我们可以以患难为荣，或者第五节，神赐给我们圣灵，而且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想大家对于这一系列的成就注意两件事。第一就是注意这些全都是基督徒现在已经有的一些福分，与神和好，能够接近神，有圣灵，我们不需要等才能得到这些东西。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现在都已经拥有这样的福分。而且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但是你愿意相信耶稣，你今天也可以得到这些奇妙的福分。第二，注意这些福分都是与神有关的，这些福分都是与神有关的，然后特别是与神有特殊的关系。保罗提到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可以盼望得到得享神的荣耀，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这些全部都是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保罗强调的就是福音让基督徒与神有亲密有美好的关系，而且这些是我们现在可以享受的一些福分。他接下来在第九到十一节，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福分，其实不限于现在，将来我们也有福分。那将来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将来的拯救。我们一起朗读第九到十节吧。所以好，这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现在有的就是我们被称义，这就包括我们之前在第一到八节已经考虑到的一些现在的一些福分，然后还有的 这几节提到的就是我们将来会有的，就是我们免受神的愤怒。保罗这里所讲的就是神将来最终的审判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有一天他会再来，而且那天来的时候神会审判所有人，把所有人分成两种人。第一种就是相信他的，这些人会进入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就是神的完美世界。 然后第二种人就是拒绝耶稣的，这些人他们会面对神的愤怒，还有最终的审判。保罗想我们清楚知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必定被拯救。我们因为已经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不用面对神的愤怒。但是我们怎么可以确信我们真的会被拯救呢？保罗在第九节通过一个更要的逻辑来提出他的论点，然后在第十节解释 这样的逻辑的背后原因。保罗说，我们可以确信将来的拯救，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称义了。这里的逻辑是关于这两件事的难度。这两件事，一方面就是称义，这是第十节开头所说的，就是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复合，从仇敌变成和好了。然后第二件事就是将来的得救，这就是第十节结尾所说的，让我们得救，免受神的愤怒。看这两件事，称义是比较难做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还没有被称义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有更大的分割，要让关系和好的代价也是更大，是需要耶稣的死我们才能与神和好。反而将来的得救比较上是更容易的事，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都已经被复合了，我们不需要再做什么来让我们得到将来的得救。那天来的时候，神的子民就会被拯救，因为更难的事已经被做了，我们就可以确信更容易的那一件也必定会成就。我们或许可以用大学毕业做一个比喻，想象你终于考完试了，而且大学写信给你，让你知道你成功通过了过去三年本科的考试，这个暑假终于可以毕业。那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信心知道你可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你可以穿上那奇怪的毕业礼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已经成功做好了更难的事，就是你多年的去旅游，多年的写作业，多年的复习考试，你全都做完了，而且现在大学也确认你可以毕业了，所以更容易的将来的那一件事就是参加毕业典礼，得到毕业证书，当然会发生，你不需要再做什么，只需要等候那天的来临。当然毕业跟福音不同的一方面就是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被称义，福音说我们没办法靠自己，我们只能靠因信称义，只能靠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与神还做仇敌时，要让我们与神和好，这是更难，代价更大的事。现在已经成就了，耶稣已经付出了代价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可以有信心知道我们必定将来得救，免受神的愤怒。我们看见了福音成就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为什么这些成就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些成就呢？我给大家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成就是因为他们是这些是非常美好的福分，我们竟然可以与神有特殊的关系，这个是很美好的福分。我们不配得到第一到第十一节描述的福分，罗马书五章的上下文让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在罗马书的开头，保罗让我们知道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不配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不配能够接近神，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背叛了神，都犯了罪， 所以我们根本不能得到这些福分。但是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之前让我们无法与神的有亲密关系的障碍现在没有了，在耶稣里我们有开锁这些美好福分的钥匙。所以我们第一有美好的福分，但是第二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成就，因为这些是所有人可以得到的福分，所有人可以得到福分。同样上下文也可以帮助我们看见这一点。在罗马书的第三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神的义现在可以临到所有人，不管文化背景，不管民族，因为神是要让人是因信称义。民族行为表现这些不是条件，能不能与神有特殊的关系只是看你有没有相信耶稣。保罗在第五章的第一到十一节其实也强调了这一点。刚才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不断被重复的词，就是我们。第一节，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与神和好。第二节，我们凭信。第五节，神赐圣灵给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如果往下读，你会看见我们这个词重复了14遍。所以要明白神要明白保罗的意思不难，他就是说我们就是基督徒可以享受那些现在和将来的福分。但是我们可能太容易把这些这一点视为理所当然。这些福分，这些与神有关系的福分都本来是旧约圣经以色列人人民独特的一些福分。当时以色列人才是神的子民，罗马书原先读者大多数都不是犹太人，所以保罗就是要他们体会到福音带来的美好福分，原先给犹太人的福分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因为神就是要人因信称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要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子民一次又一次背叛了神，所以虽然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却没有办法完全享受与神亲密的关系，他们的罪一直让他们不能享受与神真正亲密的关系。所以福音真的是很好，不但是让所有人可以与神有关系，福音也让人可以因相信耶稣称义，而不是看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关注保罗所提的这些福分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是美好的，二是因为这些福分是给所有人的。两样都有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福音只是美好的，但是不能让所有人享受，那就像申请奖学金一样，能得到当然是好的，但是得益的人数有限。如果福音是给所有人的，但是所带来的是一些不重要的成就，那就像接收垃圾邮件一样，人人都有，但是有了都毫无意义。但是如果福音所成就的又是美好，又是给所有人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应当夸耀这奇妙的福音？我们是不是应该更愿意投身于福音事工呢？但是保罗要我们考虑的不只是福音带来的福分有多么好，他也要我们考虑福音解决的问题有多么大。他给我们另外一个原因让我们投身于福音事工，也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二点，福音让我们与神有特殊的关系，因此扭转了全世界所面对的咒诅。因此扭转了全世界面对的咒诅，就是第12到21节的经文。 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对比圣经中的两个关键人物。对比中的第一个人物就是亚当，就是神创造的第一个人。对比中的第二个人物是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子。亚当和耶稣都是圣经中的关键人物，因为他们各自改变了全人类的命运。首先，保罗在第12到17节让我们看见他们各自对人类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朗读第十二节。正好，好像。好，这一节描述的人是亚当，而且告诉我们罪和死，就是接着亚当进入了世界。保罗这里引用的是创世纪的第三章，提到亚当背叛了神，因此面对审判，那审判就是死亡，不只是肉体的死亡，也是属灵上的死亡，就是与神隔绝。我们本来不能得到第一到十一节所提到的那些福分，就是因为罪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亚当所带来的这个问题。但是你看第十七节，这里提到耶稣相对的影响，耶稣他带来公义和生命，也就是罪和死亡的相反。或者看第十六节，这赏赐和那一人犯罪的后果也是不同的，因为审判是由一人而来，以致定罪；恩赏却由许多过犯而来，以致称义。亚当通过他所做的带来审判和定罪，耶稣通过他所做的带来恩赏和称义。一个带来问题，一个解决问题。另一个差别就是谁掌权。在亚当的情况下，掌权的是死亡，你们可以看第十七节。但是在耶稣的情况下，掌权的是基督徒。你看第十七节的后半部分，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就更要印这一位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了。直到耶稣来之前，死亡是在掌权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是死亡在掌权，而且我们并没有解决死亡的办法。但是现在通过耶稣，死亡被打败了，掌权的不再是死亡，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扭转。这里引用的词掌权，可能让我们想起世上的一些统治者。想象你整个人生活在一个残酷无情的统治者之下，但是终于有一天，那统治者被永远的推翻了，你从此不在他的掌权之下，是不是会让你感受到一种极度的快乐呢？这就是第十七节所描述的场景。所以我们看见了亚当和耶稣各自对人类的影响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们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呢？有，就是他们一人所做的带来数大的影响，一人所做的带来数大的影响。我们一起朗读第十八节吧。这样看来，好，所以这里亚当他一次的过犯导致全人类被定罪，耶稣他一次的义行带来全人类的拯救。耶稣解决的就是罪和死亡，就是人类从前一直要面对的问题。耶稣解决了人没法靠自己的行为解决的问题，耶稣也解决了律法不能解决的问题， 律法不能让神的子民称义，反而律法更清楚显露了人的罪，更清楚让人看见我们远离神的公义的标准有多么远。你可以看第二十节，律法的出现是要叫过犯增多。律法的出现是要叫过犯增多。但是感谢神，我们往下读二十节的后半部分，说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加增多了。就是说神的恩典是足够遮盖罪，即使罪增多了，恩典也会更加的增多。感谢神，福音解决了罪和死亡，就像找到抑制癌症的方法，想象找到这样的治疗会有多么好，会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可以完全抑制癌症。当然找到抑制癌症的方法会是很好，但是我们有的福音是更好。英国癌症研究中心的统计说，50%的人，50%在英国1960年后出生的人，会在他们有生之年被诊断出有癌症，50%的人。圣经说100%的人，不管在世界的哪里，不管在哪一年份出生，都有罪，都会死，100%。但是福音提供解决罪和死亡的办法，人不需要自己努力去找解决罪和死亡的办法，神已经在福音提供了，就是通过因信称义，任何人现在都可以得到救赎，任何人都不必继续在死亡的掌权之下。所以你看见为什么福音是那么美好吗？你明白为什么我们投身于福音事工是值得的吗？福音让我们与神有特殊的关系，这是很奇妙的，因为本来罪让我们与神隔绝，但是因为福音解决了罪的问题，因此福音就扭转了全世界面对的咒诅。所以世上没有比福音更重要的事，世上没有更值得我们积极支持的事。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念，就会帮助我们投身于福音事工。给我们信心积极支持福音事工的，不应该是什么盛大的活动，不应该是什么生动的讲员，也不应该是什么特别的地点。给我们信心夸耀福音的，应该是我们对福音的信念。福音解决了我们所有人面对的问题，罪和死亡。福音让我们得到所有人最需要的东西，拯救。福音让我们得到世上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与神有特殊亲密的关系。所以对保罗来说，他愿意投身于福音事工，就是因为他对福音有这样的信念。对原先的读者，罗马的基督徒来说，保罗就是希望他们也有同样的信念，而且因此支持保罗往西班牙的宣教之旅。对我们2019年的基督徒来说，今天的经文也应该让我们更想看见福音传到万民，看见全世界所有人、所有民族都得到福音所带来的福分。我开头分享了几个例子，继续跟身边的人传福音，虽然他们嘲笑你，不断地为世界各地面对迫害的福音伙伴祷告，在金钱上支持翻译圣经的工作。这样投身于福音事工的例子，你认为值得支持吗？我希望今天的经文会让你看见真的是值得， 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怎么最好利用神给我们个人的恩赐、时间、精力和资源去投身于福音事工。我愿不愿意做一些不容易，我愿不愿意做要付出代价的决定，为了是支持福音被传到万民呢？除了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也应该考虑怎么支持教会更广泛的福音事工。比如说今天中午有些人可能有机会听见我们在国内的福音伙伴分享他们是怎么投身于福音事工。那我们可以怎么更关注，怎么可以继续支持参与这样福音事工的伙伴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更愿意多了解世界各地的福音事工，而且多为他们祷告呢？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一会儿的小组讨论的时间彼此继续的分享。我们可以一起考虑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什么动机去投身于福音事工，然后考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机会可以投身于福音事工。但是首先让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他们却因着神的恩典，接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天父，我们真的不配你的恩典，但是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福分，而且让我们再不要活在罪和死亡的掌权之下。求你帮助我们有像保罗一样的心态，一种愿意投身于福音事工，一种愿意积极支持福音传到万民万族的心态。奉主名求，阿门。